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谢谢你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让我们能够得见这光。主，我们今天奉你的名再次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来保守我们，你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你里面，求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也求主来指引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能活出你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第十章的一到二十一节。如果我们从整个去看一下，我们发现约翰福音从第五章开始到第十章，这几章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主耶稣的身份在不停的纷争。主耶稣呢，也借着一个又一个的神迹启示他自己，向这些犹太人宣告他的真实的身份，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就是基督。但是当每一次主耶稣把这些启示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不懂的，所以就不断的出现纷争。在第九章，主耶稣是透过一个瞎子，就是生来就是瞎子，先天性的一个瞎子，主耶稣把他的这个瞎子治好，让把他的眼睛打开。就这件事情，再一次主耶稣借着来指出这些犹太领袖，特别是这些法利赛人灵性的盲目。那么从这个瞎子来比较，来影射比喻他们，他们是那个真正的瞎眼。那么在第九章快就要结束的时候，耶稣就说，我是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个瞎子不能看见，但是主耶稣让他看见。所以这个生来瞎眼的实际上是代表凡是承认自己活在黑暗当中，承认自己灵性的这个属灵的无知，这样人会千千百百的寻求神，愿意得医治。主耶稣就让这些人眼睛打开。我们其实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跟瞎子一样，我们说就是这个属地的这个瞎子，我们看不见光，看不到光，但是我们感谢主，主把我们眼睛打开。那些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他们自己认为眼睛是开的，自以为认识神，自以为很属灵，他们一种属灵的骄傲。那主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主耶稣说他们是瞎子，真的如果瞎了眼就没有罪了，那就罪就被会赦免，会谦卑到神面前。那这些人就是属灵的瞎子。那么这些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去教导圣经，去引领他们，其实就是瞎子领瞎子，一块往坑里面掉。那到第十章，主耶稣进一步来启示他自己，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主耶稣经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强调他说的话是有分量的，他说的话是真理，让他们去明白。说人进羊圈，这个羊圈从下面第十六节，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所以这个羊圈其实是代表比喻神掌权的范围。在旧约时候，这个羊圈就是以色列民，是认识神的以色列民。那么到了新约，主耶稣道成肉身来赐下救恩，他要把另外一群羊也带到这个羊圈里面，不从门进去。说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下面来看，这个贼这个强盗其实就是指的这些法利赛人犹太领袖。那除了他们是贼，其实最大的贼那就是撒旦。撒旦他就是贼，他就是偷窃毁坏。 第二节说出门进去的才是亚东牧人。亚东牧人他是因为这个羊群是属于他的，他会光明正大的进出，所以不像贼是偷偷摸摸的啊，从那些别的地方啊进去，这才是羊的牧人。这儿从这儿提到了羊的这个十章的这一部分都谈到了羊，都知道羊指的是什么。在旧约的时候，那就是指的以色列选民。那么到了新约，那么还包括这些我们这些信徒都是羊。那么现在这是两群羊，在旧约的时候，那么只有一群羊在那羊群里面。到了新约，主耶稣接着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把另一群羊要逐渐的都带到这个羊群里面。当这两群羊完全的合成一群的时候，那么就主耶稣二次再来。第三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这就是一个羊的牧人，还有看门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做比喻都有一个背景，在当时就是中东那一块，这个放羊的就是牧人，白天放羊，然后呢到了晚上把这个羊就领到羊圈里边，放到羊圈里面以后呢，雇的人去晚上就看这个羊，看这个羊群。那其实可能当时有好几群羊要合到这个羊圈里边，那么找一个看这个羊群人去看，这个看羊的人呢就在蹲在门跟前。那么到了早上，那么这些牧人都去领自己羊，那么羊也听他的声音。因为放羊的我们都知道，我是农村的我们村里面小时候我也跟他大人也一块放过羊，都知道你这个羊放羊的就是牧人和羊群和这个羊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彼此是熟悉的。那几百个羊，这个一个就是我们叫羊倌，就是也是牧人，他就知道哪一个羊是谁家的，这个羊是什么情况都知道，而羊也听着他的声音。所以他按这名叫自己羊，就把羊领出来，这到了白天，这是这样一个背景，做这样一个比喻。第四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在他们那个时候是这个放羊在前面走，后面羊群跟着。那今天有好多是在后面赶着羊。这儿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是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认得他的声音。这个认得是靠耳朵，不是靠眼睛。我们今天我们认识主，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层面是靠我们的耳朵，我们是听到，从来没有说看到。我们听到听，就可以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分辨，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道是不是从神来的，说这个道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辨别，是通过声音去辨别。这我们一会儿还会分享。所以我们真的要听道，听神的道，我们就会学会分辨。所以我们是求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耳。其实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些信徒一定会非常的爱慕神的话。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我们每个星期两次聚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来读神的话，那我们就是爱慕神的话，我们才这样愿意花时间，愿意把其他的事情放下。所以我们爱慕神的话，我们听神的道，听神的话，我们就能够认得主的声音，这个非常重要。认得主的声音才能够分辨清楚。然后下面又涉及到这个道者，我们一会儿继续分享。第五节，羊不跟着生人，生人那就是其实是与这个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与他没有关系，他不会跟着他走。所以一个陌生的人要想去把这个羊拉上走是很难的，除非他用别的办法，实际上不会跟着他走，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与他没有关系。那遇到生人必然会逃跑。这也是比喻我们这些属于 主的小羊，我们认得主的声音。我们当我们听到那些不是讲真理的那些话语时候，我们就会躲避，那我们就不愿意听，我们会离开他们。第六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个他们就是指的第九章那些法利赛人、犹太领袖。那么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主耶稣用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来指责这些宗教领袖，指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却全然的没有领悟，不知道，不懂得。如果他们这些宗教领袖，如果这些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文士，他们是通读圣经的，熟悉圣经的。如果他们真的熟悉圣经，真的明白圣经，他们一定会知道主耶稣所指责的正是他们，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都指出来这个牧人倒在这儿的一层关系。那我们看几节经文，我们打开以赛亚书的56章11节，以赛亚书的56章11节就提到，56章的11节是怎么说呢？说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这些牧人，这个牧人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这个牧人指的是以色列领袖，就是犹太宗教领袖。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各自偏行己路，都寻求自己的利益。我们再看一处经文，耶利米书的23章1到4节。耶利米书23章1到4节说，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令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那么这儿谈到了前面的牧人，那么就是那些残害赶散我羊草场之羊的牧人，那就是也是指的这些以色列领袖，就是这些法利赛人。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指责他们，他们就是这个盗贼，就是赶散羊群的，把以色列这些百姓赶散了，因为他们用假道去教导他们。特别是在23章的第4节，神说是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那么这个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个牧人就是主耶稣。所以他们这些宗教领袖不珍惜神的恩典，他们把这个百姓坏以后，主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驾驶为人。我们再看一处，就是以西结书的34章1到10节。这一到十节比较长，我就不读了，我把这个大致意思说一下。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神责备这些以色列的这些领袖，包括祭司，包括那些长老，那么这些牧人把自己养得肥肥胖胖的，把那些羊养得骨瘦如柴，他们不作为，最后是因为这些羊没有牧人照管，羊就分散了，被野兽吞吃，值得他们被分散到列国。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真的 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非常熟悉这个圣经，也就是我们的旧约，他应该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这个比喻是指责他们，但是他们不明白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正是树林上的瞎子。我们继续看第七节，第七节说，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亚当们。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主耶稣继续来启示，继续解释，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亚当们。羊圈只有一个门，主耶稣就是那个门。我们知道这个门啊，这个它的含义，我们每家里面每家都有门，那我们这个门是人我们不在的时候是锁得很紧的，怕什么？怕那些陌生人，怕盗贼。所以这个门是防，就是来看护这个家的，门严实，这个家里面是安全的。主耶稣说他就是亚的门。那这个门其实我们可以，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广一些，那就是天国的门。主耶稣就是我们进天国的门，主耶稣也是我们进天国的唯一的道路。我们只有走这条路，我们才能进去，我们只有跨过那个门才能进去。那么这个门就是为羊守望的。那么也就是主耶稣在这个羊圈的入口处，他在看守这些羊，防止这些羊被盗贼抢了去。那么他是亚的门，我们要进去必须经过他，所以我们必须经过主耶稣，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羊圈里面。在以西结书的33章，我们当时分享的时候我们说过这个就是守望者，在以西结书的33章专门谈过守望者。那么守望者是什么意思呢？守望者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付上祷告，另一方面是我们要为神的道把这个神的家看好了。当弟兄姊妹得罪神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他的罪来，说这就是守望者。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守望者，他亲自为我们守望啊！真我们真是感谢神。那么是他为我们守望，我们自己也要做好这个神的家的守望者。当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要指出来，如果不指出来，就像以西结书33章说的，那么神要追讨我们的罪。当我们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听，我们感谢神，他不听，我们在神面前是狡诈的，神不会再追讨我们。这是一个守望者必须做的。那主耶稣他就是亚德蒙，他就是守望者。第八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当这些贼强盗来的时候，与羊是没有关系的，羊是陌生的，所以羊听见他们的声音就知道他们这个身份，不会听他们。说凡在我以先来的，凡在我以先来怎么理解呢？我想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指的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之前，那么也有一些假先知。那么第二方面是主耶稣二次再来。那主耶稣二次再来之前，你看现在不断的又出现那个假基督，过几天冒出一个假基督，所以有人就冒充他，说这些人都是贼，都是强盗，羊不听。羊不听是因为羊他知道主耶稣的声音，知道这牧者的声音，说这个是我们认识神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主的声音，我们每天读神的道，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就学会了分辨，我们就会分辨。当这个盗贼来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是贼，他是那个假的，他是不合神心意的。那用今天话说，那就是些假教师、假先知。那么前提是我们必须认识主，我们才会分辨。所以我们要 真的要查考圣经，神的话要存在我们里面，我们真正的把神的话持在我们的里面。那就像我们那现在假钞不少，那加拿大 好像不是很多，这国内的假钞很多。那假钞很多，我们如果是去一张一张去研究假钞，我们可能研究不完。那么是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认识真的那个钱币，认识的真钞，我们知道真钞是什么样的，任何一张假币拿过来我们都一眼就可以识破。所以我们最重要是我们把真的道听进去，我们真的道听进去，真理在我们里面，那么如果别人讲的和圣经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知道怎么分辨了，我们知道那就是假的，那我们就不能听他们。第九节，我就是门，他再次强调他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凡从我进来的，凡从耶稣经过耶稣这道门槛进去的，就必然得救。那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是跨过了这个门槛，过了这个门，我们走在了这条道上，并且出入得草吃。出入，那么自由的出入，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自由的，在真理里面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可以自由的进出，我们得到了自由。得草吃，得草吃这个很重要，我们是有神的供应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要担心我们明天是这个日子没法过了，明天没这个没那个，神会供应我们。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经历过这样的神迹奇事，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一方面我们得到了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心里面得到了满足。我们这份满足是不信主的时候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这种满足，这就是出入得草吃。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盗贼来，那盗贼我们刚才分享了，就是撒旦和他那些仆役，撒旦和他的追随者，他们来到羊群里面，目的干什么呢？那就偷羊、杀害、毁坏，就是祸害教会，祸害神的家。那主耶稣他来了，那他是要叫羊得生命，得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永远和神在一起，而且是得的更丰盛。得的更丰盛，那就说明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越来越丰盛的过程。不是说我们一信了主以后，我们丰盛马上就，我们生命马上就丰盛起来了，我们就会辨别了，不是的。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讲道我们都听不懂，圣经也不读不明白，但是我们是主的羊，主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以后，我们属灵耳朵打开以后，我们就慢慢慢慢的会明白，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丰盛，在成长。这样的过程，我们是在走在一条成圣的路上，我们现在是追求圣洁，我们不可能完全圣洁，现在没有一个人完全圣洁。如果说哪一个人这个信主信的一点毛病没有啊，那么属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反而有问题了，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以我们不管我们怎么认识神，与神的关系有多么的密切，我们身上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常常软弱，走着走着软弱了，走着走着跌倒了，这也属于正常，所以我们是还是有血气的。但是我们从整个这个大的方向来看，从这条路来看，我们是一步步的向主靠拢的，我们生命是一点点成长的。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真的不要灰心，当我们在高峰高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骄傲，我们谦谦卑卑的寻求神。第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以西结书的34章23节曾经预言过， 我们再看一下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二十三节。34章23节曾经预言过好牧人。23节怎么说呢？说我必立以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这儿仆人大卫其实就是说的预言主，比喻主耶稣。那主耶稣在这儿就向他们启示，主耶稣就是旧约时候神要赐给他们那一位牧人。所以说他是好牧人。在诗篇的23章也说过嘛，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那主耶稣现在就是向他们启示，主耶稣就是这位牧者。父神把他差遣下来，牧羊属于他的羊。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这儿谈到认识，这个认识和我们平常说那个认识可能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认识就是啊，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好像见过一面，就说哎，我认识他。其实这个认识是对这个人是完全的了解，而且两人是亲密无间的，这样的关系才是认识。那么在旧约时代是常常用夫妻这个关系来说明这个认识。所以主耶稣说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我们认识主，主也认识我们，我们和主之间是亲密无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没有任何人可以破坏，能够破坏的。
12节那个。
我跳过去了。第一好牧人。对不起，我跳过去了。第10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是为羊舍命，这个羊是属于他的。所以对于一个牧人来说，这个羊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这个羊只要丢了或者遭到坏了，他会为这个羊把自己命舍掉。主耶稣确实是这样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真的为我们舍了命，为我们这群真是原本不配的人。第12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那雇工呢？雇工与这个羊本质上是没有关系的，他就是个打工的，说拿着那份钱，然后呢照看这些羊。一旦这个羊出现问题，有这个狼来了什么的，他一定会撇下这些羊逃跑。这是雇工和牧人的不同，因为羊是属于牧人的，而不属于这雇工。所以对于雇工来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不会为这些羊那么卖命。那么这个雇工实际上在当时主耶稣就指的这些法利赛人犹太领袖。那今天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不少的这些牧者就是一个雇工的心态，当做一份工作养家糊口来做这份工。对他们来说服侍神是工作不是工，所以这个雇工和牧人是不一样的。那真正神呼召的这些传道人，那他们是真的为神，为神的家，为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是愿意付上一切的。我们也看到这个教会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那么多的信徒为主殉道啊，这是真的。这些雇工他不会为主殉道的啊，他只要涉及到自己利益，他会为自己考虑。所以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第13节，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啊，我们刚才分享。第14节，我是好牧人，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刚才分享，那么这个认识是指的夫妻关系的那个亲密无间的那个关系，那个认识。所以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就像这层关系。那主说他是新郎，那么教会是新妇。在旧约时候神说他是丈夫，以色列是妻子。 这就是代表我们这层关系彼此认识的，是亲密无间的。如果这样的话，真正属于神的羊，说主说他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失，说没有任何力量任何人可以破坏。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跌倒，可能短暂的会离开主，但是最后我们一定会回到这个羊圈里面，回到主的跟前，这个关系他们是不会破坏不了的。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给一个牧人了。这我们现在非常清楚，另外有羊，那么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这群羊是什么？就是我们外邦基督徒，外邦信徒。那么原来这个圈里面的羊呢，就是以色列的选民。那最后主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群羊也是主的羊，属于主的，主一定把他要领回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我们和以色列选民一样，我们都要读经，读圣经，读神的话，我们要听主的声音，回便便，最后合成一群归给一个牧人。这个在旧约时候也有很多经文预言，在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十节，弟兄姊妹记一下，我这儿就不读了。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十节、四十九章的六节都有过预言。那新约时候，特别是以弗所书的二章十六节到十九节也提到过。我这儿就不多分享了。上面提到说，并且我为羊舍命。主耶稣是为羊舍命的，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五节，我们看一下是怎么说的。以弗所书的五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是这样说的，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注意一下，主耶稣是为教会舍了自己的命，也就是说主耶稣他为自己羊是为自己的羊舍命的，不是为一些其他的，不是他的羊那些其他的去舍命的。这就是说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他的救恩，他是为了特定的人群，是为我们这些信他人死的。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就说嘛，神爱世人，甚至加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主耶稣为那群信他的人舍命的，不信的人最后与他是没有任何关系，主 为他们死也是白白的死。第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他说，主耶稣说，父神爱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愿意将自己的性命舍了去。他舍去自己的性命，为什么呢？是要再取回来。父神如此的爱，愿意舍己的主耶稣，那么主耶稣我们的神也喜悦也爱凡事为他全然奉献的人。所以当我们全然的摆上的时候，甚至愿意把我们的性命献给他的时候，主耶稣是喜悦我们的。所以我们如果是我们真是贪恋这个世界，那就谈不到是舍己。我们当我们贪恋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离开神，或离神越来越远。这个时候主耶稣不会喜悦我们。喜悦什么？喜悦我们全然奉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所以真的我们要学真正实实的把自己的愿意摆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说 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舍回来。也就是说，死而复活， 死了取回来，那么就是复活，这都是他的权柄。也就是说死而复活，那是神的大能，神有这个能力，他能够舍，他又能够取回来，没有人能够夺去他的命。主耶稣说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虽然我们在人看来主耶稣是被那些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被我们这些不幸的，就是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其实是主耶稣自己舍的。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舍，没有人能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包括犹大出卖他。我们看到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就是神啊可以使用一切他所创造的，包括那些恶人。在旧约时候，神使用巴比伦王，使用亚述来惩治，来惩罚这些以色列人。那么主耶稣也利用这些人的恶，把神利用这些人的恶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利用这个犹大这个恶出卖主耶稣。这一切就是说神可以用恶人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今天也是如此。但是神使用的这些恶人并没有什么功劳，他们仍然是有罪的，他们会被神审判的。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也就是说主耶稣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父神，是神的计划。十九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每次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讲论完以后，启示完了以后，他们听不懂就开始出现纷争。前面九章的十六节，这些就是法利赛人，就是他们这些领袖内部就起了纷争。有的说啊，他是犯了安息日，他是有罪的，他是罪人，所以他不可能是弥赛亚。那么另一部分人呢，就说那罪如果是罪人，怎么能行出这样的神迹呢？怎么能把这个瞎子治好呢？那这一次我们看是怎么纷争的呢？内中有好些人说，这个内中就是指的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说主耶稣是被鬼附着，被鬼附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属撒旦的，属魔鬼的。主耶稣根本不可能是基督，这他们这样去想的。二十一节说，也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那么另一群人他们知道，那鬼、魔鬼、撒旦那些邪灵，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让这个瞎子眼睛能够打开。虽然这些撒旦这些邪灵他们可以行一些神迹，但是他们认为要想让这个生下来就是瞎子的这个人眼睛打开，他们做不到。所以说这个耶稣呢不是鬼附着的，又起了纷争。其实这个焦点还是主耶稣的身份上面。所以从第五章到第十章，整个是关于主耶稣的身份不断的纷争，主耶稣也不断的向他们启示他自己，宣告他自己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就是基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那么其他的我们下一次再分享。